有李博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英语法师一问讯，师傅好。
大家好，请坐。来，请开始。
来，要来介绍法师和电脑的申请。各位早安。今天我们是佛法定下的压轴戏啊，我们请到长慈法师小友讲的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我想说，我们如何在修学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人守我们的智慧，然后又怎么样的一点一滴体现在生活里面，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那现在来介绍一下长慈法师啊。长慈法师在讲到说他1980年就皈依三宝，我记得一下，可能还是小学的时候，对不对？
对。
然后呢，长慈法师的求学时间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他在硕士以前他念的都是科学，开始读科学，然后呢就到福音佛学院研究所毕业以后呢，又到澳洲雪梨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当时跟佛教有关系的博士。那么，长慈法师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2007年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位博士生，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长慈法师那时候非常非常年轻，就跟学生一样。那他自谦呢，说是那时候还是大法师旁边的小书童啊。那我们就这么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长慈法师就是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博士生慢慢变成一位弘法的大将啊。那我也看到长慈法师自己本身的慧根啊，修学的努力，还有福音佛学院训练弘法人才的成功。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长慈法师为我们讲非常有趣的题目。那刚才 Ryan 已经提醒大家把手机静音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就是让长慈法师在讲的时候有一个连续性，所以也许在一段时间法师会问说有没有问题，那你就把刚才听讲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一起在那个时候问法师。谢谢。
好，我们非常感谢Teresa 居士的介绍。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三声佛号，大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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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下菩萨，大家早上好。很欢喜，也很荣幸再次来到普利学会，来跟大家分享学习佛法的心得。那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智慧的修学进程，以及这个智慧在生活中的应用。那这份教材呢，或是在投影片里面的内容，是摘自一尊导师《学佛三要》里面《慧学概说》这篇文章。那里面有在经过一些这个摘录了，或是做一些调整。因为要适合每一个人的根性啊， 有些敏感的字眼都把它修饰掉。我那个是当时那个年代，那在导师在使用的一些文字里面，那它就是一种习惯性，那它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按照一般的这个使用。好，那所以这一个那，但这一份教材呢，它内容非常的多，那也需要解释的部分也不少，所以呢，我们会挑一些重点跟大家来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没有谈到的或是谈到的部分有一些问题想要了解的呢，那我们在这个问答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那就是一定是让大家问到饱了，那知道呢就回答，不知道就没有办法，那我们再回去再努力了解，有答案再跟大家做说明。好，那再来，首先我们就要进到这个课程了。首先呢，这一份教材呢，它分了几个章节。那第一个章节呢，主要是要说明智慧的重要。好，这边那我们就稍微带一下就好。在这张投影片里面呢，谈到我们修行的一个三个很重要的内涵，第一个是信愿，然后慈悲，第二个第三个是智慧，那这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佛三要。这要什么意思呢？是重要的要那个字，英文比较贴切的一个用字就是 essential， 必须，不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信愿什么内容呢？在这一本书里面主要是菩提愿，菩提愿。那菩提愿不只是愿而已，它还包含了行，还包含最后的体证，也就是菩提啊。刚开始是发一个跟希望能够跟佛一样圆满这一个智慧慈悲这样的愿望愿求，那这个愿发了之后要付出实践那实践包含了种种的德目，比如说布施、实际忍辱精进，然后最后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止观、禅跟波罗蜜。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信愿的部分。那信愿的这个有愿、有行、有证那这过程里面呢，要有一个元素叫做动力，就是慈悲我们发了愿之后，有些人就好像就是对于这样的愿的这个实践没有什么力量，对不对总觉得就发了愿又回到 normal life， 是吗？正常的生活，但不是说修行不正常，就是它会不一样different 就是不没有太大的不同那这个慈悲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慈悲慈悲怎么来呢？那慈悲当然要发慈悲心了要观种种的因缘等等也就是要对于这个众生的苦这一件事，要能够这个放在心上然后感受到他们就是如同，我觉得我们就如同他们的感受一般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深刻的体会的再就是智慧，智慧这边主要的是就是不执着，或者是用经典的术语叫无所得无所得不执着但是不是无所谓 So what? I don't care. 不是这样的一个，一般我们讲说啊，不想去，就是不在意这样，只是说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种所谓的不执着的在意了。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中间发生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事件呢所干扰，就有一些沮丧啊、愤怒啊、悲伤啊、贪心等等，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被影响的情况，就是很单纯的心很纯净的为某一件事情而付出，然后呢对于中间的障碍我们要用智慧去排除，就是不要有这一种被烦恼事件所影响而产生烦恼的受到束缚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智慧那这个三个是要相摄相成，那才能够达到成佛这样的一个究竟的目标但大家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我们这边谈的是成佛作为理想，那还是可以有保有自己的理想。那当然我们在佛法的一个分享里面，我们会比较鼓励大家能够朝这个成佛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没有要成佛也没有关系这个 佛教就存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志愿再来这边谈到了，就是刚我们谈到这个信愿慈悲智慧呢，三个可以偏重，但是不能偏废那如果偏废，就没办法达到目标那虽然这三个都是要具足的，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如果从这个跟其他宗教要有一些区别的话呢，那这三个要着重在，就是需要着重在智慧这方面来谈我们先刚刚去跟大家说，这个佛法的修行有三个重要的要素那这个都不能偏废的。那现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料来说明智慧的重要性那这个重要性其中一个就是要说明它跟其他的宗教有所不同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如果要去区别它的不同的话，那它的重点就是在智慧了，在智慧上会有所不同。那其实其他宗教也多少还是有一些智慧的，但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呢，还是比较着重在信仰或是这个慈悲心行的一个表现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接着来看就是佛教之成为佛之所以成为佛教呢，是因为它具有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境，就是它有这一个禅定这种体会的部分然后呢着重于智慧体验。那这边所谓的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境呢，它 里面它带有就是它包含的智慧在里面懂意思了并不是说佛教的禅定跟一般外道或一般宗教禅定有所不同。那它这禅定的部分它是可以共通的乃至于外道有更深的禅定都有，但是它之所以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种智慧这个有定有慧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内涵然后呢它还着重于智慧体验的生活，也就是除了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一种修持之外呢，它还重视在日常生活的一个体现或是 就是展现、哦、好，所以这边有一个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样的一个核心，这核心是什么？就是智慧，就是在宗教的这一种所谓的神秘经验里面呢，要有智慧，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有智慧这样的一个体验、哦、要把握这样的核心。如果不能把握这样的核心，偏重信仰，偏重悲愿，或是专重禅定的，那都会失去佛教的特质。所以佛教它是一种综合的，然后呢也特重智慧，智慧在宗教体验上的一个体的这一个经验，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经验啊，这两部分都要并重，要不然呢，我们会离群所居啊。啊，听得懂啊？有些人修一修呢，对这一个周遭的环境啊，我们的人啊，这个社会会有一种漠视的一个情况，这都不健康、啊、都不健康。好，所以这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有，这些指的是什么？就刚刚所谈到信仰、悲愿跟禅定、啊、但是如果出世的智慧呢，就没办法表现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点。那不最高无上不共点是什么呢？它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以智慧断烦恼得解脱，然后呢也帮助众生培养智慧断烦恼得解脱、哦、这个就是最高无上的了、哦、那也就是佛的这样的一个体悟还有展现。悲跟智的一个展现。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就是这个在关于这个智慧这件事呢，在佛法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从声闻法的教学。在声闻法的这个修道次第呢，有这个戒定慧三学，对不对、哦、那这一个戒定慧三学呢，又称为三增上学，那就像阶梯的极极相依，缺一不可。我们要修定，要有戒作为基础、哦、要修慧，要有定作为基础，对不对？要得解脱，要有慧作为基础，所以极极相依的，不能偏废。那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称为三增上学？三增上学为什么呢？因为要增上嘛。怎么增上？就是当我们在修学戒法的时候呢，是为了要增上。完成定学的修持、哦、它有一个往 更高的一个目标，在修持这一个戒学之后，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来修持。那修定是为什么呢？会发无漏慧，会发无漏慧、哦、那这个无漏慧的或是为了，当然这无漏慧要从这个有漏的智慧达到无漏的智慧，然后就是要修智慧了。那这个智慧的修学是为了什么呢？那还要增上，为什么？为断烦恼的解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大家在修学每一个德目的时候，都要记得我们还有一个更往上的目标。好，再来。那如果在这个菩萨道的一个法门呢，是以六波罗蜜作为总纲、哦、那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哦、那 这四项呢，它要广集一切的福德资粮、哦、那接着之后呢、哦、 在依禅定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成就大圣的果证，都是这个菩萨的果证，然后断尽所有生死的烦恼。那这边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我们一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修行的这个内涵的时候，我们多数会着重在止观这一部分，确实止观是最核心的，而且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努力去学习去完成的啊。但是呢，如果只修止观而不修其他的德目的话呢，那根据我们的一个经验或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教导，它不太容易成就，或是障碍会非常多。所以菩萨的这个修学的内涵就是六度，绝对不能偏废的。如果我们只说啊，只需要止观，因为止观是最核心，确实是没错，要断烦恼得解脱，要得种种这一种，比如说这个菩萨有种种利他的这一种事业的话，那止观是非常重要，它强而有力的。但是如果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几个福德资粮来铸成的话，他很难这个 有成就，大家 要记在心里面、哦、这后面也会谈，就是当我们要修这个智慧呢，不是只有修智慧、哦、比如说 文所成为是要听闻或是阅读嘛、哦、你关在房间里面找一个闭关房在那边努力半天了、哦、很可能都没有什么消息、哦、没有消息了。在这边就讲想到那个我们的一教经不是要诵中夜诵经以知消息是吗？什么意思、啊、等待消息不是的、哦、在这边稍微插一个题了、哦、在这个一教经里面这一段话是说，是以知消息是 以这一个诵经来修习、啊，这个消息在南北朝这个时代呢，它的一个白话文的用语就是休息，消息就是休息，我们闽南话叫休困，英文叫 take a rest、哦、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诵经怎么可能休息呢？诵经要用体力的了、哦、那这边的诵呢，肯跟大家现在的这个读诵的概念不太一样、啊、古代的诵 是在 内心里面意念的默背诵叫做诵、哦、懂意思了、哦、那这个诵呢就是背诵，那如果在这个配合修行 来说的话，那它应该就是一种光明想的一个运用、哦，光明想有一种光明叫法光明，大家学过瑜伽师地论或者是一些止观的这些经论应该都知道，法光明就是意念法，意念法、啊、它当然不能就是太复杂的了，要不然会影响睡眠就是 简单的意念这一个，而且我们熟悉这样的一个 法光明，那我们这个睡眠会这个有睡，但是觉得没有睡，因为很感觉到清醒，但是不会觉得累，大家可以去尝试了。我们一般睡眠都会觉得累，就是因为我们脑袋有太复杂的活动，特别是有梦的时候，当天做梦隔天起来一定非常的累，大家回去试试看啊，有时候没办法，是因为梦不一定每天有，其实一般梦每天都会有，只是我们不一定记得、哦、那真正修行好人他是没有梦的、哦、他不会有梦的干扰、哦、所以在 这边是关于这一个所谓中夜诵经是消息、啊、我们刚才讲到消息了、哦、我们修行要有消息， 不是只有在修智慧，还要其他的这个功德来铸成，真的是如此，要不然我们很难会有一些 成就、哦、好，那这边就谈到这个智慧非常重要，比如在这个大圣的教典里面呢，会谈到呢，在无量劫中遍修无边的法门，不如一顷刻间呢，与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四句偈的如实思维受持奉行、哦、那般若波罗蜜多有哪四句偈、哦、大家都不记得了、哦、那怎么能够胜过无量无边的功德、哦、如果假设大家要修学这个智慧的话，那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四句偈，至少要记个几句了，记个几四句。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这边四句偈就是诗颂的概念 ，verse 是吗？或是比较普通的这一个英文用语叫 poem 是吗？诗啊，诗颂啊，好。但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去读般若经的话，这个诗颂好像很少看到，阿含经多一点、啊、有这个八颂颂、啊、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比较有看到大概就金刚经出现两次，对不对、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是在于其师地论有出现过，在早期的这一个声闻的偈颂有出现类似的，或者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好像就只有两句，那不太难了。这边可能要稍微说明，就是在般若经啊，大部分的一个教学都是用散文体的，散文体，但是他在记这个般若经的长度的时候，他会用记诵作为单位、哦、什么意思？比如说罗什大师，鸠摩罗什有翻译 一部叫做这个小品般若经，小品、哦、有听过、哦、没听过现在听到也好、哦、那他在范本呢，它有另外一个题名叫做八千颂，八千颂般若经可以吗、哦、八千颂般若经。那大智度论它不是 它就是般若经的注释书，对不对、哦、优婆提舍释经论、哦、它是一字一句这样的、哦、这样的一种 Upadesha 这种释经论、哦，那他注释的这个般若经，根据大智度论里面的描述，叫做二万二千颂的般若，也就是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古代又称为大品，因为他翻了一部叫小品嘛，那一部比较长，叫做大品，可以吗？就是他注释般若的这一个大智度论注释的这一个般若经叫做二万二千颂，如果大家去读都是散文，怎么会用偈颂来这个偈述呢？它怎么偈呢？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 印度话印度文，印度的语言呢，它是拼音文字，对不对？比如说阿伽嘛，三个音节，对不对？Prajna 三个音节 ，Paramita 四个音节，对不对？它就是可以透过母音来分这个音节了。那它这个印度的这一种文字的书写呢，也是一个音节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字了。那一个音节如果好几个子音，它就会用一个方式把它并起来，但是它就会写成一个字、哦、所以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字、嗯、那四句偈什么概念呢？就是三十二个音节， 可以吗？哦，三十个音节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叫做四句偈啊。也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去奉行受持三十个音节相当长度的一个经文或是教导呢，然后去如实思维奉行，那它的功德数量无边的，比修其他法门更殊胜。听得懂了哈、哦嗯？所以这四句偈不一定是偈颂，就是三十个音节相当的那这么量的一个长度的一个经文啊、哦，或是教学、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说这边就谈到智慧非常的重要。那但这并不是说呢，除了智慧什么都不要啊，智慧很重要，但是其他的这个功德也要配合来铸成，那这个智慧才能够圆满啊，让我们能够断烦恼得解脱，证真理。嗯，所以虽然烦恼很重要，但是其他的功德也同样要这个。要去修持、哦、那所谓的重要呢，它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不可或缺而且是极重要的贯彻始终的一个法门、哦、什么叫贯彻始终？就是我们刚初学佛法要智慧、哦、到最后要圆满所有的功德也要智慧、哦、就是从开始到最后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主轴、哦、那这个是所谓彻始贯彻始终 这句话的意思、哦哦、所以呢有了它就是智慧，才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处。佛法深奥处是什么？就是涅槃、哦，涅槃甚深。佛法深奥处就是涅槃。基本上在如果我们在谈这在佛法里面，如果谈到这种深奥的一个概念呢，大多数指都是涅槃。好，所以一切的出世法门，那这个对于这慧学为终极的基本法则，就是没有例外，就是我们需要靠着智慧呢，达到深奥处，任何法门都没有例外。哦、好，那这边要再次这边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慧的一个重要、哦、还有跟其他这个德目的一个不同。这边谈到慧学它是建立在定学的基础上，但是呢这个慧学并不等同于禅定，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我打坐完我好像头脑比较清楚，智慧比以前 更高，那会有这样的一种经验。那其实这并不是打坐让智慧能够增长、哦、而是打坐让我们本来应该要有的这种智慧的作用呢让它显发、哦、我们并没有增加，只是让所谓的生德慧可以显发出来、哦、那打坐并没有 增长智慧的一个修学。那智慧的修学要透过闻思修就这样的一个进入来培养、哦、这边谈到呢有些人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佛经说一定发慧嘛、哦、也好像就是修了定慧就自然的显发出来、哦、那这个是一种误会了。那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说一戒得定，对不对、哦、这是佛教经常所说的。那其实呢修持戒行不一定会 不一定会得定，定要另外有定的一个修法、 哦，也就是依定发慧呢，是依的定作为基础，然后让智慧能够显发，但是智慧要另外修。同样的，依戒得定呢，也就是修持境界呢，可以让我们能够容易修定，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这样的条件来修定，但是定要另外有另外的方法来修持，所以这个大家要分清楚，所以呢，修得禅定不就能发慧？那依定发慧是说依着修成的定力为基础，于定心修习观慧，才能够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智慧。那这个在处处正在说明了智慧的一个重要，然后这边特别谈到智慧跟定它是不同的，虽然不同但是不是无关的，也就是我们到最后要证无漏慧的时候要止观双运的，什么叫止观双运呢？就是止观同时运作，在初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止观是相互的，就是有观就不修，修观就不修止，修止就不修观，是交互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等到这一个观力深彻，定力也稳固的时候呢，那才能够止观双运，那这当然这又牵扯到学派的问题，学习瑜伽师地论对这样的一个讲法他比较没有疑虑，但是如果修习其他传统的人，他们会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要出定做观的了，那姑且我们就先依北传的说法，我们先了解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先不要排斥它了，所以我们有自己修行的一个所谓的传承呢，可以了解北传这个瑜伽师地论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在得定之后呢，那在定力深比较稳定观慧深彻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止观双运，就所谓的定中做观，止观双运，然后最后呢，对这一个所修学这个，比如说以空无自性作为观的所缘，最后连这个空的一个影的一个相也脱落，然后证入这个诸法实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后面会再跟他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那再来呢，最后这边就谈到了，就是约这个修学佛法的通义，我们应该要广修一切法门，但是呢，在一切法门当中呢，只有慧学能够直接通达佛教的深奥处，也就是涅槃的一个体证，涅槃的体验。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再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作为这个佛教特色的慧学呢，这边特别提到它不是抽象的知识，或是枯燥冷酷的理智，也就是它不是只有会单独一件事在进行或者在修学，那它不是抽象的知识，也就是它不能停留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智慧要读经对不对，或读论，只是这样的一种了解这样子的一种知识了，或者读了之后呢，这一个反正这个时间都不要执着嘛，也不要做太多，该发生就会发生，发生过它就会过去，它就好像很痛的是吗，很达观，这有点枯燥冷酷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什么，在悲智理性统一中 引发出来如实智慧，就是这个智慧呢，应该要有悲的这个慈悲的元素在当中啊。所以他在修学历程上是贯彻始终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智呢，他是在从头到尾都是要悲智统一的啊。然后所以，然后在这个有悲有智这样的一种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最后引发出如实的智慧，就是在修学当中还不是如实嘛，还是有漏，但是这个在修学过程当中就是要有悲要有智，那才能够引发出真实的智慧。在福眼呢，大家有去过福眼的话呢，可能不一定留意，但是下次有因缘再去的时候，在大门那边稍微站个几分钟，旁三门呢有一个对联，这个对联里面就有一句是跟这一个相应的，就是因自生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也就是这一个菩提的圆满呢，要透过悲跟智的一个修学，这个悲呢要透过智慧来启发，因智生悲，然后这个慈悲心要以智慧来引导，才不会走偏了，然后智悲无碍才能够成就大菩提。那这个是我们在佛学院修学里面经常要意念在心的，当我们这一个学习在佛学院学习，但是呢在生活上遇到这些其他人有困难的时候去冷眼旁观，这个都是不正确或是不健康的，都要想办法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别人解决这个人生的困境。好，所以呢不管是自证或是化，他都要以智慧为先的，尤其是修学菩萨道的行者，为了化度众生，那更需要无边的方便善巧。那所以这边的方便善巧就是有这个慈悲心呢，然后再去修学这个利益众生的方便。一般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悲心，我们不太会去修学其他利益众生的方便，比较会着重在断烦恼得解脱这样的一种直观的一个修学，那这个不是不好，只是不够好啊，明白这个道理，它很好但是还可以更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边就是举出在经论中呢，就是会有一些譬喻了，就是这个智慧在一些功德中，像这个须弥山王，或者是这个转轮圣王，在种种的王当中，转轮圣王是最殊胜的，种种的山里面呢，这个须弥山是最高的，种种功德里面呢，智慧这一个功德是最超越的嘛，最重要的。那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譬喻，那这边也大圣经也谈到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摄导无量无数无边不思议功德，然后去向临入一切智海，一切智海就是佛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大海。那声闻的经典也说呢，智慧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所以我们要修集种种的善法，必须要有智慧，要不然很可能呢，我们以为我们在修善，其实并不是真正在修善，因为没有智慧嘛，反而是会误触这个佛法所不允许的这一些事情了，那这当然可能比较有关联，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戒行的部分，我们要有智慧，要不然很多生活上我们 习以为常的一些这一种习惯啊，那很可能就会变成在修行上，因为这个在佛法的所说的这个戒行的一种这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要求来看的话，会有一些这一种不够清净，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障碍了，特别是像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公共的这一些设施或是这一些所谓的东西啊，那比如说现在山西科技发达的一个时代呢，我们要很多这个上课都要印讲义，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学校就会买很多纸，那通常呢这些纸都这个预算都会估非常高，高到用不完，所以就很多情况就是有些老师或是同学呢，就好像大家都有个默契，那就帮学校用嘛，反正不用白不用，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性，就会开始成，大家都不觉为意了那这当然也，那不用怎么办呢？这个当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做法了，那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说，当一个公共财我们要做私人的一个使用的时候，那我们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它会碰触到一些灰色的地带，然后那灰色地带可能就对这个戒行的清净就会有一些不圆满，那不圆满修行上就会有一些障碍。那能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或是一个思考了，那如果真的太多，也如果需要做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个使用的，那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做法，就是先获得这种 permission， 就大家都能够做一个，比如说会议决定，比如说这个学这某个系所啊，做出一个会议决定，也跟学校做一个报告，就是说，如果有多出来的话，那就是大家均分或是怎么样，或是外送给一些需要的一些单位，这个都是透过大家的一种共通的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思维了，集思广益这样来做成一个结论之后呢，那我们再依着这样的结论来做一些使用，这样会比较清净一点。好，再来。所以这一个智慧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修正要依智慧而得究竟圆满，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智慧要格外的尊重以及努力。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慧的名义还有它的一个究极体现。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待会第二节课再继续来谈这一个部分，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够不够？不够再加两分钟。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慈悲跟智慧，它在修学过程，特别是菩萨道的一个智慧的修学过程，这个 悲心呢，是悲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学德目、哦、所以它是要跟智慧是相辅相成，那这个是福言三门的对联、哦、这也是导师办这个佛学院呢对我们的一个期许、哦、就是要入真法界，要得大菩提、哦、所以来佛学院不是学一学知识了、哦、是要学习修行的方法，也要实践、哦、然后最后以这个佛的这个大菩提真法界以这样的一个最高目标、哦、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大概是这样子。好，大家都记得了啦、哦、先用手机拍比较字够大嘛，字够大。但除了这个三门的对联呢，那还有大殿有一个对联、哦、大殿的对联就是福言到底要这两个字要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把握的一个内涵呢、啊、那就是福德与智慧齐修，殊乎中道、啊、言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写一下啊，这边耽误几分钟了、啊、
没有耽误、啊
爱不是自非无爱。
数是这一个吗？
看不到，你问到没有？
哦、oh, ，OK， 好。好，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大殿，所以我们在排班的时候就是要去思维了。自吧，自对自卑，对。再拍一张。杨有没有错字？应该目前还好了，所以福言就是这个藏头诗嘛，就是福跟言。那福言什么跟就是福德与智慧齐修，这样才能够符合中道了哈。然后言明共慈悲相应，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大。这边的真圣就是大圣啊，也就是。我们要严以律己，但是呢，对众生要有一些慈悲心啊、哦，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利益到众生啊、哦，也就是自己做的正，然后也能够让众生得利益啊、哦。自己如果做不正，然后都只是利益众生，那很可能。是害了众生、哦、所以 也就是言明比较是从智慧的面向、哦、慈悲比较是从这个事行、哦、事行的面向，那要相应，那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所谓的大圣、哦、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样的一个修行、哦、好，我们回到这个刚刚所谈部分， 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谈智慧的名义，还有它的究极体现。在经典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语词，它都是表示智慧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罗列呢？主要是大家要让他了解，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出现智慧的时候才在讲智慧了，出现这些语词的这个脉络当中呢，都是在谈智慧。也就是这些语词的出现都是代表了智慧的一个意义。那关于这一些内容的一个修学都是智慧的修学。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忍。忍这梵语叫 Kshanti， Kshanti 就是在汉译翻成颤体，有没有？在六波罗蜜翻成颤体。那颤体它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忍耐，就是忍受这一种不能够忍受这样的一个环境，或是被人家羞辱或被人家伤害这样的一个意涵。但是呢，忍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智慧。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忍什么概念呢？这边以这个《般若经讲记》的内容来跟大家做说明。这个忍呢，它不但是这个忍辱，或是忍苦耐劳。它忍，它还有一个意涵叫做忍可。那也就是。这一跟这个认呢，以这个确认认识这个认来做训示。这个中文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比如说孔子说仁者仁也，是吗？正者正也，那你来就正字这个字就是要端正这个字了。但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仁者仁也大概也可以，因为在汉字忍没有这个认透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佛经里面有忍可接受，可以吗？忍可就是接受了。那但是呢，它是一种什么概念？就是认透确定接受它，而且是确定这一件事情的一个正确性，或是它的一个事理了。那这在经论里面有讲到种种不同层次的人，有生忍、法忍。生就是对众生的这一种忍，法呢就是对这一种无情物，比如说这个寒热啊等等寒热等等。那还有叫做无生法忍，无生法，这个大家都听过了。无生法是什么概念呢？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那对于不生不灭的涅槃，能够对它有一种认透确认，的这样的智慧呢，就叫做无生法忍。无生法是一个概念，忍是一个概念，就是对涅槃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这样的一个特质呢，我们能够对它认可，或是这一个认透确定，那这样的一种智慧叫做无生法忍。那在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一个说明文字，比如说呢，对不起，跑掉。看得到了，太大小一点。那忍呢，在这个经论当中还有不同的层次，这都是智慧的不同层次的。比如说发心信解叫做信忍，那随顺法空性的修行叫做柔顺忍， 通达诸法无生无灭性，名为无生忍。这都是从智慧的角度 来说明忍这一个字，都是智慧的 意思了。所以呢，这个这边比较透彻，那忍它就是一种智慧。那这边的忍呢，可以解释为透彻的认知，也就是能够将事物呢，让这样的事物在我们内心中能够认得清清楚楚，能够透彻的了解，这便是忍。所以大家今天能够对忍比较清楚了，忍就是透彻的了解，认得清清楚楚。所以菩萨对涅槃他是有很深刻的一种确认的，或是透彻的了解，或是一种体验。只是说在大圣经说菩萨他不证实际，听过吗？什么叫不证实际呢？所谓的不证实际呢，就是不把他所还没到佛圆满智慧这个阶段所体悟到这一种涅槃的这一种经验呢，当作终点。所谓的实际，这边大概打一下实际。实就是真理了，际就是边际，也就是最高处，真理的这个最究竟处，也就是终点的概念，也就是菩萨他不把他还没达到佛的这一种的这种智慧的这样的阶段所体悟到的真理呢，或是涅槃，把它当作是终点，也是不把它当终点，那所以就把它就用这无生法忍对涅槃深彻的了透彻的了解，忍得清清楚楚。那忍它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它是在过程当中。为什么这边就是这边提供个人的理解，为什么大圣的这个菩萨呢，在还没有达到终点说对涅槃这样一种体认呢，要用忍这个字，因为忍它还是一个过程，还不是终点。若忍在这个声闻的这一个经论，比如说一些有部的经论，它有八忍跟八智，就是在观四谛的时候了，四谛十六形象，所以这个忍是还在断烦恼的过程当中，体悟真理的过程，那智就是这个完成的。所以他用忍，他有这种还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好，那这个是关于忍这一部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投影片。好，那在种种译名里面呢，般若还有这一个智还有观这三个在经论里面用的特别多，它也比较重要。那它虽然有不同的意义呢，它的体性是一样的，会只要会就是同样体性，只是说在使用这一些语词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个着重的重点不一样，体性都是一样的。那般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般若这一个语词呢，它通常代表是在修学过程当中的因行的阶段， 所以菩萨的智慧叫做般若，对不对？道德成佛呢，就称为一切智，或是佛菩提，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阶段性的一个名称的不同，其实它是 内涵是一致的，或者体性是一致的。好，所以这个智跟菩提是依般若证悟的果，所以一个是因的名称，一个是果的名称。果就是用智跟菩提的来做这一个表述。那再来呢，慧跟观也有这一种因跟果的一个关系了。慧是什么？它是以简则为性的，它是曰作用立名啊，慧它对应的这一个巴利语叫潘雅啊，潘雅，或是梵语叫 prajna 啊，它是一个动作性的名词了啊，在英文叫做 gerund 是吗？动作性的名词啊，可以了啊。那所以它是约作用来命名，它其实是一种知这样的一个动作、哦、好，那这简则为性的这个慧呢，在初学就名为观、哦、比如说什么我们有五庭心观有没有、哦、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空观啊、哦、等等这些观、哦，初学名观，那即是观行成就就名为慧，在经论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使用的习惯、哦、这 只是一种习惯让大家知道、哦、那它其实不一定，其实观慧这两个名称呢，体跟意都是一，也可以通前通后，也就是因的时候名为慧，果的时候也可以名慧了，或是因的时候名观，果的时候也可以名观，也都可以通前通后。只是说在经论里面，在这个语词的使用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按这个修行的九战神前做偏胜的分别。那如果要了解慧的内容，就不可忽略观的意义，也就是这边透过观慧它那个名义，它有这个相同也有不同这样的关系里面呢，带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于慧的了解呢，我们要从观这样的角度来切入，接下来要从观的角度，因为观慧等等都是同一件事情嘛、哦、好，那观是什么意思？这边引用的是解深密经的经文了、哦、这个学过瑜伽师地论的人就很清楚这段经在讲什么、哦、不懂去问他们。这边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观呢，思者即思者，寻思视察、哦、忍乐慧见观，这一些呢、哦、这些里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些关键语，就是分别寻视观察抉择、哦、这一些动作词了、哦、这一些呢就是观的一个作用。那这一切也通于慧的，因为观跟慧它是一致的嘛，可以是相同的、哦、所以慧呢就是与所缘境简则为心，要对我们所认识的对象要对它做出简则、哦、那这样才是慧的一个修学或是培养、哦、好，所以修习观慧呢，对于所观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对象、哦、他要求其明了知道，而且更要能够引发推究抉择寻思的作用，就是 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所缘境，要除了要知道以外，还要再更深刻的去探求它的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意涵是什么，或者真实的一种的特质是什么，真正的特质是什么。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的观行的一个内心的操作了。好，所以这边的一个重点就是慧呢，就是要去引发推求抉择寻思。好，那这边进一步谈到呢，原世俗事相如此，原圣意的境界，圣意的境界就是关于圣意的这样的一个教法。这边境界也就是一种对象的概念，这边可能比较偏重在这种教法了，因为圣意不是我们的境，不是我们所体验的一个情况、哦、那但是呢，我们对于跟圣意相关的一些教导呢、哦、我们要去如理思维，去寻视抉择，去探求，然后去引发体会这一种诸法毕竟空，也就是诸法毕竟空，就是圣意的一种语言文字的一个教导或是描述、哦、那为什么是诸法是毕竟空？那这当然要有一套的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了、哦、好，所以唯有思察简直才是观慧的特性、哦、这边的毕竟空呢，大概稍微讲一下，在佛法特别是般若经或是中观的一个教学呢，这空有两个意涵，然后这两个意涵也代表了两个层次了，一种就是无自性，缘起无自性、哦、这就是空，因缘所生法，我所起是空、哦、在解释的长行里面就是缘起无自性故空、哦、透过无自性这样的一个这种观察，这种特质的观察，然后我们安立它一个名称叫做空。那当我们能够透彻底能够了悟到一切法的无自性空呢，那就能够破除执着。因为我们会有执着，就是对外境有一种自信实在感，那你黏着就会黏上去。当这个实在感被破除的时候呢，它的黏着处 就消失了，它就失去了作用，可以了。那这时候所体悟到的一个境界也称为空，这个就不需要无自性了，这个时候是不生不灭，就是超越生灭这样的一种空的一个意涵，也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样的一种一个层次，明白这个道理啊？一个是空无自性，一个是超越所有一切的这一种安立对待的一个境界啊、哦，它是超越语言的啊、哦。所以空有两个层次，在观行的层次就是无自性的空观，那体悟了呢是超越生灭的一种不生不灭的空的体证。那这个大家以后在读这个中观或是般若经，因为它有时候有双观，然后双观语我们会搞不清楚，有时候会说生灭即是不生不灭、哦、这就很困扰啊、哦、生灭如何不生不灭呢、哦、那这当然这边大概谈一下、哦、生灭既然能够生灭，表示它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哦、非无有自性而生，无有自性而不依自性而生，不依自性而灭，简称为不生不灭、哦、懂意思了、哦、那当能够我们体悟到这一个 不依自性而生，不依自性而灭，才能够真正体悟到超越的这一种 生灭的不生不灭，这边的不就是超越的意思，超越生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生灭即不生不灭， 它是有一个过程跟观行的了。按照中观的教导，是要透过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这样的一个观照呢，才能够体悟到超越有无生灭这样的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好，这个大概简单的说明到这边。好，这边谈到呢，般若经有所谓的十八空观，这边的空呢就是所谓的无自性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十八空观呢，这边导师所提示的就是都是要寻求诸法无自性的种种的观门观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进入。那这样的十八空观如果成就呢，就名为般若。所以这个观是因，对不对？然后会般若 是成就嘛，这刚刚我们有谈到，这边就是在以经论的说明来证成。所以这个经大智度论有说呢，未成就明空，已成就明般若。般若啊，般若可以了哈。这大智度论里面的文，所以空观跟般若其实就是已成就或是未成就这样的一个差别，它的一个体性是一致的。好，那这边就是要谈到我们修学这一个般若呢，最后会契入到不生不灭或是无分别智证这样的一个境地，或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这样的一个无分别呢，并非说一下手就不分别，就以为就得无分别了，然后对一切事理不修检责。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永远不能完成慧学。这其实只是修止或是修定的一个境界了。这边分享一个过去曾经在一个团体里面学习佛法的一个经验啊。那我们没有要批评的意思啊，只是说我们曾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边呢可能我们要提出一些我们的理解啊。那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他在教这个智慧的一个修学呢，他就叫我们不要有想，不要有想。那当然他先有是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胡思乱想。那再来就不要有任何的一种念头升起。那为什么要这样修呢？他说没有念头的升起，他认为只要有念头升起都是妄念了。那其实呢，佛法的对这个念它有这一个不一样的分别了，或是不同的层次或是不同的类别。有一些呢叫做正念或是正分别，一个叫做这个妄念或是妄分别，可以吗？那应该我们要排除是妄念或是妄分别，要去发展培养是正念跟正分别。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禅修的指导，他就说我们的心呢就像一颗水晶球一样，就是你有什么东西靠近它，就反映出什么样的颜色跟形状，对不对？那这些靠近的东西象征什么呢？念头，懂意思了啊。所以要把这些念头都排除啊，那你就能够体悟到这个自信清净心啊。这有一套这样的一种禅修跟这个禅观是这样修，那就是说不要有念啊，那你就能够体悟到这一个终极的这个自信清净心，它这个就是终极的一个智慧，终极的一个真理啊。那如果从我们的这个 学习所把握或是了解呢，这其实是修止或是修定的一个教学了、啊、那我们不是说这种教法是错误的啦，说不定它只是一种初学的方便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在那边也没有很久、哦、但是大家不要把这样的一种不要有任何的念头升起这样的修法呢当作是会学的一个进修、哦、这个是可能是里面是有方便说在里面，或是不正确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啊，会是什么呢？减则为性，大家要记得啊，会是减则为性。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会学的名义，接下来呢就是要谈这个它的一个究极体相啊，那。这边谈到呢，我们要学习慧学，要了解到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是它的一个真相是如何、哦、那了解这个真相，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因行去跟这个结果能够相应、哦、因果相应，在修学过程就要去具足这个果所具足的这些功德了。所以对于这个智慧真相如何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否则因果不相称就没办法达到理想的一个结果、哦、好，那这边所说的智慧呢，或是这个圆满智慧作为目标的这个相状呢，是指这个菩萨分证到佛分证到佛的这个圆满的觉悟而说了，也就是它就是指这个真理的智慧或是无漏的智慧了。好，那再来呢，这边谈到真实圆满的这一种大圣的智慧呢，它的体相有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性智一如、哦、性就是性愿、哦、性愿。那第二个呢是悲智交融，第三个定位均等，第四个理智平等、哦、这四项都有智或是慧，对不对、哦、也就是智跟慧呢都要跟其他的功德要达到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哦、那这边其他功能就是信、信愿、慈悲，还有这个定、哦、那第四个是谈到这个理就是真理、啊哦、那智呢就是这个体悟真理的智慧、哦、那这个当我们体悟真理的时候呢，这个智跟真理呢，它是无二无别的。这边的无二无别名为平等啊、哦，无二无别啊、哦。我们来看这个解说啊、哦，这边谈到我们修学这个智慧呢，并非与信心完全无关啊、哦。一般来说，一个实在的修行者，最初一定是以信心启发智慧，然后呢以智慧助长信心，然后两者相辅相成，相摄并进，最后达到信智一如，这就是真实智慧的成就。那举例来说了，在这个声闻的教学里面呢，在证悟的时候是能够得到四种正信、哦、或是正境，听过吗？是正信或是正境，你们比较常听到正境嘛，对不对、哦、
干净的净，
干净的净，对。那这个净其实也就是信、哦、净信，对，可以了、哦、好， 就是对于佛法三善方跟圣戒获得清净的真实信心啊。所以这个正信就是清净真实的信心，也就是得到真实的智慧，成就这个体证智的智慧，那这个就是声闻的性质一如啊。那一般我们会用一个譬喻啊，就是掌中的东西啊。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手握拳，说哎，我里面有一颗钻石啊，那有人信，有人不信，对不对啊？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信，那师傅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对啊，就是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假设就刚好有一个道具啊，我们就是有了啊。所以在这个握拳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种信跟不信，对不对？那当打开的时候，大家就也是一种信嘛，叫什么确信，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正信了啊，确定刚刚那一句话是真实不虚的，他已经亲自的体验到或者经验到啊，那这个就是信跟智一如，信就是智了啊，你这样时候的确信就是智的一个亲见嘛，对不对啊？就无二无别了啊。那在这个大圣的这一种所谓的性智一如呢，主要这边谈到就是修大圣的正性，然后修这一种空性的智慧啊。那这个是大圣法门的性智一如啊。前面是佛法生戒嘛啊，那这边主要就是这一个菩提心。这个还有空性的智慧啊，就是内涵稍有不同了啊。这个信是这一种，要信愿这个佛菩提的一种圆满无上，而且是可以达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愿求去修空性的智慧，然后也达到这样的一个无上的菩提啊。以上是这个信之有，再来就是。悲之交融啊，那在佛法的修行者呢，有声闻跟菩萨啊，这两大类别啊，就是解脱道跟这个菩萨道。那在解脱道呢，它比较偏重这一种，相对来说跟菩萨来比啊，它比较偏重在智慧的一个的面向啊，或是理性的体验。在慈悲心的面向呢，跟菩萨比起来就比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充分啊，所以在正得解脱之后呢，就基本上就是我身已经犯恨已立了啦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随缘度众生啊，它比较少，不是完全没有，是比较少。发大愿广度众生，实现无边的功德事啊。那在菩萨的这一方面呢，这边谈到菩萨的智慧呢，是一种跟悲心结合的一种智慧啊。所以菩萨在彻底证悟法性的时候，即具有深切的灵敏心，广大的悲愿心啊。那这个跟这个因行的部分，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叫因智生悲，悲智导。那这样子，在这一个彻悟法性的时候呢，才能够具有深切的怜悯心呢。哦，那这个是这边所谈的菩萨的部分。哎，对不起。压错键了。好，那接着呢，这边就谈到，如在菩萨的修学过程当中呢，他基本上要有这样的一个特 发展过程，就是说慈悲越广大，智慧就越深入，那智慧越深入，慈悲就越广大。所以真正的这种佛的智慧，或是这种菩萨的智慧，它应该是悲智交融。所谓交融就是 这两行字了，慈悲越广，智慧越深，智慧越深，慈悲越广。大家要，如果是修学菩萨这样的一种行持的呢，那也要记得这句话哦。好，那大乘经有谈到悲心，悲行不足，如果要急着去要去证悟这个法性呢，那他会失掉大圣悲智合一的这样的般若本意。那对于这个佛道的修行呢，它就会有一种隔碍，因为声闻这种解脱道的修行者呢，他比较倾向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少事少业少希望，越有麻烦的地方越不愿意去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最好就是都没有麻烦啊。那没有麻烦哪里呢？这一个阿兰若处即净处了啊。那人多的地方你麻烦就多啊。所以就是那这样子，苦难众生就是在麻烦多人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障碍，因为是这一种习惯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边就是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急着要去体悟这个真理呢，圣道或是涅槃呢，那他会失掉这个菩萨悲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般若经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涵。那菩萨要不要证涅槃呢？当然要啊，只是说在悲心还不足的时候呢，他会所谓的留惑润身，大家听过吗？但是这个留惑润身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啦，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讲，我们现在惑不用留。那就活动得很好，然后让我们不断的感得轮回生死了。这个留惑润身是一种在比较高层次阶位的时候的一种菩萨的一种思维或是一个心境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悲心不惧的时候呢，那如果证入了这样所谓的涅槃的一个境界呢，那他就没有所谓的方便了啊，将处毕竟空，他有这个般若带他进入这个毕竟空的一个体悟，但是他没有这个悲心或是方便来带领出来继续修这一种菩萨利他的事业，然后一直到圆满佛菩提啊。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边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留惑润身，也不是让烦恼让他有活动或是随便活动啊。那这个大智度论有谈到这边所谓留惑润身的这个惑的一个情况呢，虽然留着。就好像我们把那个来偷东西的贼抓到他，对不对？把他绑起来，让他动弹不得。那如果是断烦恼，就是杀了这个贼嘛，对不对？那大师兄的譬喻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烦恼贼，就像来偷东西的贼呢，把他紧紧的困住。不要让他有活动哦，那也不杀了他，懂意思了哈、哦。所以这个留惑润身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哦，就是 菩萨要达到能够把烦恼紧紧的绑住，让它没有活动，是可断而不断啊。因为主要在佛教的一个理论当中，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要有烦恼的水才能够润生啊，才有这一个所谓的结业的生生，听得懂吗？就是我们要修立他的这个事业呢，要有这样的一种身来实践的嘛，那所以在悲心还没有具足的时候呢，就需要靠这个结业生生来结，就结就是烦恼了，业就是这个惑业苦的业，要有惑跟业呢来感得这一个身和父母所生身啊。那当他慈悲跟智慧具足平等的时候呢，那他这个时候就可以顿断一切烦恼啊，顿断一切烦恼。在《般若经》或是《大智度论》，他说这个时候是菩萨的第七地，是吗？啊，现在读《大智度论》。第七地，正无生法忍，刚才我们讲无生法忍嘛，顿断一切烦恼。哎，那这个时候没有烦恼，那用什么身来做这个利他的这个事业呢？那大智度论就说，这个时候可以以这个大悲跟习气呢，来感的法性生生啊，法性生生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悲跟智慧是 相结合，然后这个智慧是跟诸法实相已经相连结相应了，对不对？能够已经悟得真理，也能够断了这些烦恼，所以他说这时候就是有可以感的法性生生来这个继续利益众生的这一些菩萨事业了，所以在还没有慈悲智慧平等的时候呢，菩萨是留惑润生，然后呢这个惑呢是把它紧紧的绑住，不让它有任何的活动，那一旦这个悲心跟智慧平等具足的时候，就顿断一切烦恼，正无生法忍啊，然后呢，可以感得法性生生来这个继续菩萨的利他事业啊。好，这还是定慧均能啊，定根慧大家都知道。若定强慧弱，或是慧强定弱，都不能体证甚深的法性，成就如实慧，所以定慧要均等，那定力不够的慧呢，就像风中之烛，虽发光明而摇摆不定，容易熄灭。那这边就谈到了阿难尊者呢，号称多闻第一，但是到了佛入涅槃呢，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他有证的出果，根据经论所说了。那这边是提到，就是因为重于多闻智慧而定力不足啊。那当然，从这个定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阿难是有所不足了。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悲心的角度来说呢，阿难是所有声闻弟子里面，大概是悲心是最多的啊。或是慈心，还有一个富楼那了，那因为这一个阿难就是比较多为众生嘛，传说这个佛的姨母本来要求佛出家，佛都犹豫就不敢答应，最后阿难就去求佛，帮这个佛的姨母去求情，那最后佛就施设了一个办法啊，才让女众出家了啊。那阿难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求情呢，在佛入灭之后的五百劫集，被大家是举罪啊。所以举罪就是去这一个怎么讲呢？ 去喝责备他哈、哦，因为杜米仲出家让这个僧团多了很多困扰了哈、哦，多了很多困扰。那当然阿难他有好几个哈、哦，有六七条、五六条了哈、哦。那阿难他因为他慈悲心重嘛啊、哦，他也为大局着想，他一句话都没有吭啊。哦他说我认错呵呵他说为了大众的和合我愿意认错了、哦、要不然如果按照佛教的规定这都是二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应该当时就要做这样的一种、哦、你若要责备我当时就要责备了二十、哦、年后他如果真的不顾大局他会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佛灭之后就要清算我大家就会、哦、就会开始起哄不和和、哦、所以阿难他真的是慈悲心重、哦、也为大众的这个和和着想他就说他为了和和他愿意认错、哦、那所以这个五百劫劫就顺利的进行阿难诵经藏嘛、哦优婆离送这一个律藏、哦、好那这是关于这阿难这边谈到因为他比较不重定他比较重慧、哦、那他当然也是悲心比较强所以他就这一个就是在佛入灭的时候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了、哦所以有利有弊了我们第二节课的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是早上就到这边我们先做一个回向下午在另外一个课堂的开始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
谢谢。同学们，请起立。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再问讯，丁力法师一问讯，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下课。